一位的信了主30年的弟肢体、哦、当他呢信了主一段时间，他觉得呢生活很乏味、啊、他就在想着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的生活更加有趣一点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些同事邀请他去行山去摄影，弟兄说这个都是有益身心的活动，他就高高兴兴地参与了。几次之后呢，每逢这些活动的日子呢都是礼拜日、哦、于是对这位弟兄来说呢，他就有个挣扎，是到底回崇拜啊还是行山好呢？不过这位弟兄就回想，这个崇拜可以另外找一个日子，找一些有周六崇拜的教会、哦、似乎呢眼前这个行山的节目比较吸引，弟兄呢于是就参加了有周六崇拜的教会。渐渐呢他习以为常、哦，慢慢呢跟自己呢翻了30年的群体呢，他不在那里崇拜，慢慢就疏远了，内心的挣扎就越来越少。这个呢都是呢我们一个写照来的。于是呢我就上网看看时下的年轻人呢，他们对崇拜这件事呢他有什么的看法、啊、有人认为呢工作5日半已经很辛苦了，周六日呢休息比较重要。也都有人认为呢不回教会不等于不属灵、啊啊、有人都认为呢我家的家庭聚会常常呢周日的，我怎可以抌低他们呢？种种理由呢都好像呢比回教会更加重要。不过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呢，在另一边上，在地球的另一边，埃及的基督徒呢有一个传统、哦、就是每逢复活节的日子呢，他们就将一个十字架纹在的手腕上面。不过呢这个举动呢带来什么生命的危险、啊、是的。因为呢当一些的、极端的伊斯兰信徒见到他手上有个十字架呢，他就怎样，他就大把理由呢可以杀了他。是的，纵使是这样，埃及的基督徒呢虽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他绝对都不会隐藏，他照样有这个行动。其中一位信徒就这样说，对我来说十字架就是象征着力量和救赎，并且代表着很多的祝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和埃及的基督徒呢是不是两个极端、啊、埃及的基督徒是随时冒着生命的危险，今天在香港我们在安逸之中，它是很容易受到环境或者其他事情的影响，成为我们信仰上面一些藉口。今天我们来看几位亡国秘掳的青年人，他怎样面对环境的考验、生命的威胁，仍然坚定不移。让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3:1-7，预备起。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爪，宽6爪，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事凡事、谋事、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谋事、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立在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前。各方各国各族百全灵与你们，你们一听见各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各笛、琵琶、琴、瑟和那各样当俯伏在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知道那个字怎么读，什么诗啊？有谁知道的？好 OK， 我应该去查了才来的。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到呢，今天我们来到呢但以理书的第几讲？有人记得的？第四讲啊。我们要看看这三位的年轻人，年轻的犹太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已经老到巴比伦，受到巴比伦的教育、思想文化的熏陶。他们凭着什么信念在这个异国的风俗里面呢，仍然因着不同的信仰，面对不同的信仰价值冲击，但是呢甚至是强权的逼迫，他们仍然站得稳。第一节，尼布加利沙王既然到了这个制造做了个金像，这个金像是高什么？60爪等于今天的90尺，阔6爪等于是什么？9尺。为什么尼布加利沙王要整一个这样的像呢？因为在上一章里，尼布加利沙王发了个梦，梦里面令他觉得惊怕，於是他就找人帮他解梦。解梦的虽然他没有告诉人他发什么梦，但是但以理就求神给他一个异象，让他能够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但以理就去为王去解梦。解梦的内容在但以理书的2章37至38节，就说但以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即是所有王之中的王，天上的神呢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给了你。凡世人所住的地方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呢，他都交了给你，使你掌管一切。但是你说什么？尼布加利沙王，你就是那个金像。 OK， 因为这样样呢，尼布加利沙王呢虽然当时呢他是很强大，但是呢他没有听到但以理说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给了你。尼布加利沙王没有听到但以理所说这句话，而尼布加利沙王呢认为自己是什么？只听到后面那句话，什么？你是诸王之中最大的王。他没有听到天上的神才是掌管万有的主。虽然但以理并没有提及这个天上的神是谁，不过在其他章节里面，但以理有说我列祖的神。作为犹太人，列祖的神是谁？就是耶和华神。可惜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因此呢听到这个说话敬拜降服但以理的神，反而呢怎样起，即做了个像。可能呢因为这样呢，但以理这一番话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做了这个像，而且呢他铸造这个像 是不是他自己的样子呢？我们没人知道。不过经文里面描述呢这个比例呢90尺高和9尺阔，像不像人 的比例啊？像不像？有人说像啊，其实是不像人的比例，反而好像一座什么窄窄高高的塔。看这个像，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偶像。虽然这里所指的是人所 做出来的偶像，但是大家看看，看回短短七节的经文里面，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像出现了几次啊？出现了足足6次。这里所强调的呢，无论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令到他站起身的像，或者是 站在这里的像，或者是金像，其实强调着什么？这个是人手所做的像。既然是人手所做的像，是不是神呢？人手所做的像就不是真正的神。不过透过这个像，尼布加利沙王要建立一个更高的权力地位， 更高的权力中心，他做什么？他就命令各省的官员，甚至各方各国各族不同的舌头，即是不同的语言，都会来到去怎样俯伏敬拜这位像，并且你为这个像行开光礼，其实即是奉献礼。尼布加尼撒王用了不同民族的乐器，大家看到那些乐器是不同民族的乐器，行这个奉献礼。这个奉献礼是给谁的？是给尼布加尼撒王自制的像，不知道是谁，也都不知道是哪个神。奉献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俯伏就是趴低俯首臣服效忠敬拜。如果是这样，他们拜的什么？是一个偶像，是一个不知道的神。而且呢，这个俯伏敬拜是一些什么外在行为，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不过我想大家想想当时的景象，想想呢，很多不同的乐器吹奏，而且所有官员都来了，这个是 同时在那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四次。各位想象一下是什么境况，那个场面是怎样的，还有各民各族各方，还有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我们这个敬拜礼堂里面有讲普通话的，有讲英语的，有讲广东话的，有讲福建话的，大家都一起在这里同时敬拜的时候会怎样？很吵啊，你听不到我讲什么，我也听不到你讲什么，而且是一个很多不同的乐器，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是一个很吵啊，很吵的场面。不过呢，所有人都向着一个什么？向着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像去敬拜。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这样的场面对于一个流亡海外的犹太后生仔来讲，他怎样去面对这个王的命令呢？我邀请你设身处地去想想，亡国的犹太人呢，当时呢，他吃着什么？吃着是王的俸禄啊。正所谓呢，受人二分四，是不是要看人面色啊？服侍着的还是这个呢强大的巴比伦王。当时巴比伦王的版图是上伊拉克，下去到什么？埃及，即是今日的伊拉克边境。但对当时的但以理呢，为王解了梦之后呢，他就求王，但以理在第二章四十八节说，王呢，麻烦你就派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啦。所以但以理这三位的朋友呢，就怎样，已经在当时呢，已经被委派管理巴比伦王省的事务。若果是这样，王的命令要拜那个像，那个金像，他们是不是就要服从呢？他们是不是要趴下来拜他所做的那个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位的年轻人，他怎样面对王所落这个命令。我们由八节读到十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各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带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各笛、
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即便如是，我们所侍奉的神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话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姊妹，这三位的年轻人他怎样呢？原来在第八节，有人眼红巴比伦人的眼红的巴比伦人呢，就向尼布甲尼撒王告发但以理这三位的被掳来的朋友，并且这个告发是恶意的，想他们死。但就是指但以理这三位的朋友呢，是没有遵从王的命令呢，听到音乐声呢就来下拜。假如你是尼布甲尼撒王，你听见这样的情形，你会怎样？非常之怒啦。因此呢，尼布甲尼撒王呢马上呢叫三个不听话的年轻人带上来，就是呢文章经文道里面的第十三节，一次过将他带上来。第二件事呢，尼布甲尼撒王呢要做的呢，就是呢要履行他颁布的命令。因为他颁布命令，他们不遵从的，其他人会不会遵从啊？都未必会遵从。所以在第十四节，尼布甲尼撒王呢就问他们，喂，撒德拉、米撒，你们是不是不侍奉我们的神呢？也都不敬拜我立的像，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尼布甲尼撒王都算是有些开明的，他先问下他的动机是不是故意的先。于是呢，尼布甲尼撒王都给一个机会他们，他重复这个程序，就告诉这三位的犹太人有回转的机会。在第十五节，如果你们再听到角笛这些乐器的声音，若果俯伏敬拜我像都还可以，算你们了。如果你再听到声音就算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做的话就怎样？必然呢即时呢扔在个烈火里面。他后面说一句什么？看看有哪个神可以救你脱离我的手。就好像说呢，假如再试一次，你听我说就算你们了，如果你不再听我说呢，我就一定追究。假如你不下拜的话呢，我一定追究你们。这三位的犹太人，若果质犹太年轻人，若果他不按照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去遵从的话，结局是什么？是啊，扔去个火炉里面，即是只有死路一条。各位弟兄姊妹，若果你是那三位犹太人的其中一位，你会怎取舍？你会怎取舍？你会不会听啊？这三位年轻人，他们非常明白尼布甲尼撒王所下落的谕令。他们如果不听的话，结局一定是什么？没命。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说，我就看看有哪个神可以救你们脱离我手。这句说话看来，尼布甲尼撒王信不信神的？不信啊。不单止是这样，他认为自己是怎样？比世上所有的神都大，没人能够救你们脱离我手。自己才是什么？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才是什么？生命的扎弗人。我再邀请你细细去想，若果处在这样的境况，你会怎样选择呢？一位的肢体呢，公司因为裁员呢，就失去了他会计工作。我发觉最近个个都讲会计工作，不过呢，这个例子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这位肢体呢，因为不想家人担心，于是呢，他唯有每天呢，就执饭盒，拎着饭去上班，实情呢，就去了图书馆。这样过日子，你愿不愿意？当时呢，跟他同行的姊妹我呢，就有点担心，哇，这样的日子你怎么过啊？
係啦。同埋咧，我都不斷問佢：你幾時同屋企人講啊？心理壓力大唔大啊？非常之大。嗱，當時咧啱啱係遇著咧經濟環境比較差嘅時候，佢等咗好段時間咧都未有工喎，甚至咧連見工嘅機會都冇。佢係幾咁需要有一份工？你想象下，每日扮翻工去圖書館，坐到放工，再翻屋企啊，真係好唔容易。好不容易有一次真的有机会去面试。面试过程之中，这位的肢体几乎可以知道他可以被录取。但是当对方还未提出的时候，他心里想，我总不可以违背神的命令。因为香港本地很多公司都是想给少一点税，就有两本账簿。一本交给政府就是赚少一点钱的。另一本自己的就是賺多一點。這位肢體就大膽地跟對方說，他說請問你們公司是否奉行兩本帳簿的制度？假如是的話，因為我是基督徒，抱歉，我就不能夠違背我的神給我這樣的命令，我是不可以說大話，我就不可能接受一份這樣的工作。如果你是那间公司的老板，当时听到这样的说话，你会怎样？我都未给工你，你就有这么多声出气，这么多声气，是吗？同样的，这三位犹太人在音乐声之后，他们怎样？他们并没有按照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去拜金像。他当时对王的回应是什么？这件事呢，第十六节说什么？我们不可以回答你，不必回答你。好像很没礼貌，他不回答王，为什么他不敬拜个像？好像很没礼貌。原来呢，在我们的但以理书里面，这一段的经文是用什么写的？用亚兰文写的。这个却是亚兰文惯常回答的语气。你想怎样你就照做啦，我们都不申辩。这三位朋友凭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呢？我一起读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怎样？即便如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脱离你的手，你就照做啦，你照做啦，我们不怕的。即使你照做，我们会怎样？神会救我们的。即使我们被你钉在这个火圈当中，这里没有明说，即使我们火坑到被烧死，我们所服侍的神仍然怎样？仍然会拯救我们。他们认定什么？他们认定神必定拯救，也都是最终极的拯救。就算再困难的境况，神仍然救他们。什么是拯救呢？拯救呢，原来是释放松绑。拯救呢，原来呢就是给人呢有自由，在捆绑里面松出来，都有接生的意思。如果是这样，这个拯救是使人得自由的，在捆绑里面释放出来的话，这个拯救正正呢就跟对应尼布甲尼撒王所落的谕令。他说谁个不去敬拜的像呢，就将他怎样捆绑起来，还有扔入这个炉火里面。那些不遵照他吩咐的人呢，就会被绑起来扔到炉火。都跟尼布甲尼撒王认为看看有哪个神救你，但是这三位的年轻人呢就认定什么？我们的神必定救我们。这两节的经文去相对应。第二件事，这三位的年轻人有一个既定的立场。第十八节我一起读。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所立的金像。什么叫即或不然？什么叫即或不然？就是即使我们的神在那刻掟入火，他没有救我，他都会怎样？即使我们的神不来救我们，这三位立志是什么？ 我哋都唔拜你嗰个神啊，我都唔拜你整嗰嚿嘢，都唔敬拜你所立嘅金像。弟兄姊妹，喺我开始嘅时候嗰个例子，话好容易咧，因为一啲嘅理由藉口咧，我哋咧就去做咗嗰样嘢，唔翻嚟敬拜。比起咧当时咧，佢哋话咩？即使死亡临到我哋面前咧，佢哋绝对都唔敬拜佢所做嘅像。而且他们说什么？你当知道，跟谁说你当知道？叫谁说你当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你当知道啊！我想让你知道呢，我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我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他一定会拯救我，即使不救我，我仍然怎样？持守在我的信仰里面。他又怎会下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呢？今天亲爱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是拦阻了你的敬拜呢？有什么事情你是先拣了再去考虑你的崇拜呢？当你来到崇拜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是怀着神必定拯救那份的信心？或者即使神在这一刻不拯救你，但是呢你都是仍然下决心去敬拜他呢？你会做这样的抉择吗？这样的抉择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环境的考验，人的软弱加上人的软弱，更加都是不容易。当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三位犹太人的话之后，他会怎样呢？他面对他们这三位的年轻犹太人面对怎样的威胁呢？第二样东西，我第二点会分享是，即话不然的信心之下，他们得着什么结果？因为无论什么境况，仍然是我的信仰，仍然是大家的信仰。让我一起看但以理书第三，这三位朋友的回应。我们就来读19-30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向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变了面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又吩咐他们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仍然在烈火的窑中。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他们说：我们捆他们来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他们也。於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列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出来，上这来吧。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管、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伤，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以外。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旁读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二分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各位弟兄姊妹，他们是怎样的呢？尼布甲尼撒王听到之后生气到喷火，面色都变埋，唔单止将炉火加猛，而且加大7倍。嗰三个抬佢入去嘅人点啊？去到炉边就已经俾人烧死啦，系啦。咁咧，但系咧， 这个奇这个时候奇怪的事发生了，就是尼巴布加尼沙王看到什么啊，看到有四个人，是的，原经文里面是讲人子的，有四个人。当超自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子有人有圣经的释经学者说是耶稣基督，有人认为道成肉身的耶稣。不过另外一方面都有学者认为这个看法没有足够的理据，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信不信主的？不信的，是的，他都未必认识旧约的圣经，对于尼赛亚的预言更加是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用原文翻出来是说的什么？众神之子，这样的看法是比较吻合的，因为当时的巴比伦的文化 是多神主义的。顾问论怎样呢？在现场上有三件事对尼布加尼撒王和在场的人是震撼的。第一，三个掟下去的人变了什么？四个，是的。无论怎样都好，是神派遣使者跟他们一起。第二呢，抬下去的人已经二十章二十节和二十二节，因为温度太高呢，都已经在旁边被烧死了。但是火炉里面这三个人呢，怎样？他们是五花大绑，行不行？但是呢，他的绳呢烧烂了，还能够呢很自由呢在个火里面游行，有没有受伤？显然没有受伤。第三件事，他不单止没有受伤，连身体头发都没有烧窿一点点，衣服都没有变色，连烟火味都没有。你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事你有没有试过烧烤的？你不要说呢去烧一下，在火炉边烧烤完回来怎么头发啊身都是有一阵烟火味啊。今天在我们看来呢，神怎么施行拯救啊？神大可以淋雨淋熄了他，为什么这么独特派遣的使者在三个人当中呢？是叫那些周围的外邦人，尼布甲尼撒王和他其他的官长和当时的各族各方的民见到什么？他的拯救叫人信服，而且这个拯救是几咁精准，没有一点甩漏。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认定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并且是施行拯救的那位神。今天很多未信的人常常这样去评断基督徒，你们信所以有神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信开始的。不过我想告诉大家，不信神的人他都是掌管着我们。最近一次我去医院探访，为一位在留院打化疗针的肢体去探访他。那个病房只有三个病人，而且都是接受化疗的病人。由于我们逗留的时间比较久，就有机会跟旁边床 的病人都沟通一下聊一下。不过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发生，就是当我们三个人去探望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长的祈祷。虽然我们没有为隔离床的人去祈祷，但当我们祈祷完了，隔离床的家人和病人都不约而同起身跟我们鞠个躬，说多谢你们。各位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他很细心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在祷告里面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一份不一样的平安。我们的神其实是掌管天地、掌管万有的主，不信的人都在他的掌管下面。整卷的但以理书表达一个信息，就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呢，无论相信与否都在他的照管下面。他赋予人权柄，在第二节二章二但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的话，他赋予人权柄，他立王废王，同时时间日子都在哪里？在他手里面。 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嗰服侍尼布甲尼撒王嗰三位嘅猶太年輕人咧，佢就咁樣把持住呢樣嘢咧，佢哋唔動搖啊！亦都因為尼布甲尼撒王睇到呢咁樣嘅事情發生之後咧，佢稱係邊個？佢稱呼佢哋話：佢哋係至高神嘅仆人啊！尼布甲尼撒王喺嗰一個經歷之後，佢冇稱佢哋係佢嘅仆人或者佢嘅附屬，佢話佢哋三位係邊個？至高神嘅仆人。係啦，各位親愛弟兄姊妹，就係因著我哋對神嘅信心啊！事情的结局改变了，不认识神的巴比伦王都认定这位的神，而且他说什么？因为他们神差遣使者，而且因为他们舍去自己的生命，他们都不遵照王的命令，所以谁是高过王的？是神啊，是神高过这一切啊。今天在你的信仰上，你都是否这样认定呢？今天我们的社会很多的冲击，很多的价值，你是否都是这样去认定呢？很多不属于神的价值，你是否认定神的价值呢？刚才我提到这一位找工的姊妹，当她这样表白的时候，有一个出人意外的事发生了。这位面试他 的老板就说：你不用担心，你放心吧，我们没有两本账簿的，我自己都是一个基督徒。看不看到这个姊妹的信心啊？就是说他冒着这个险讲这句话，可能人家不会请他，他是几咁需要这一份的工作，但是他是在他勇敢地表达他的信仰，表达他的神，他怎样效忠这位神的时候，神就有预备。不过我们不是在结果里面去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未有结果之先，我们已经认定这位神。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这件事之后，他开始怎样？第29节他就降旨叫任何人都要怎样？不可以亵渎这位神，不可以说不好的事唱衰这位神，而且这位神如果有人唱衰他，必定会处死。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对神的信心会成为美好的见证，叫人都是认识我们背后那位神呢？来到这里，我想邀请大家去思想，你是否愿意认定神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宰？当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重，他是从亘古到永远，因此你会不会因为短暂的眼前的一刻而忘记了他的拯救呢？我们这位的神，他改变时日、日期、辉煌、立王，将智慧赐予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你又会不会这样认定他而跟从他呢？当你跟从他的时候，是不是求结果、求他应允你的祷告，你才跟从他呢？我们这位的神，所有都在他掌管之下。今日无论是哪里，无论是掌管人地上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抓紧这个拯救的信念，持守，即使结果神不救他们，他们仍然持守，不拜偶像。在今日，你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有优先序呢？这个优先序，你不是选神先，是选了另外一样东西先呢？会不会你为你铸造了偶像呢？会不会有一些信念拦阻了我们去服侍我们的神呢？原来敬拜就等于服侍， 服侍就是认定我们那位主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我们不需要怕他，唯有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时候，我们正要害怕他。今天你会不会为了工作、前程或者很多种种理由，让你转移了你的眼目、信心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爱天父，当我们看到当日但以利的三位朋友，他怎样持守在信仰里面，他怎样在面对生命的逼迫和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守这个信仰，不去屈服在眼前的强权底下。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他们为我们立下榜样。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掌管万有并且施行拯救那位的主，你看顾我们，愿意我们透过今天的话，神你自己的话语激励我们的信仰，激励我们的信仰生命。我们一切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